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，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，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，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我是康来昌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上一次我们讲两约之间犹太教的神学，今天我们要介绍两约之间犹太教的一些经典。这些经典我们要把它分成八类，第一类是历史的，第二类是故事的，第三类是智慧的，第四类是启示的，第五类是一般的，第六类是哲学的，第七类是护教的，第八类是混杂的。我们先看第一类，就是历史的。历史经典里面第一本书是以斯德拉一书，这本书与旧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它说明因为撒玛利亚人反对建圣殿，后来如何又在大力乌王手下恢复建圣殿。故事的内容说，王有三个护卫兵在一次宴会中守望，为了打发时间，他们就要写下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有力的东西，然后把他们的答案放在王的枕头下。后来王就把他的臣子招聚来，要他们讨论到底哪一个人的答案最好。什么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呢？有一个人说是酒，另外一个人说是国王，还有一个人说是女人。但这个时候有人提出另外一个，他说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不是酒，不是王，也不是女人，而是真理。说这个话的人就是所罗巴伯。国王认为他说的最好，然后问他要有什么赏赐。他说他要求王实践一个诺言，就是王曾经答应要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，而且会归还那些圣殿的器皿。这本书大概起源于主前二世纪，写的地点可能是埃及。第二本关于历史的经典是马克比一书，这本书描述犹太人在敌人手下受的苦楚，以及他们如何奋力征战。这个是马克比家族奋斗的主要历史资料，它大概是主前一世纪写的，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写的。历史书里面第三卷是马克比二书，马克比二书加了一些马克比一书没有的资料，而且它里面多半不是在讲历史，而是在讲宗教，有讲到强调殉道者会复活，也提到一些神迹奇事。犹太经典第二类故事类，第一本是多比亚书。多比亚是一个近前的希伯来人，他是在撒曼以设的时代到尼尼微去， 因为他碰到了一个被杀的以色列人尸体，就成为不洁净的。他睡在户外，很不幸让麻雀的粪便弄瞎了眼睛。他遭遇很多其他的事情，最后他的眼睛重新得到看见。这是一个故事，本身并没有太多神学的教训，不过他也提到一些历史的观点，预言圣殿的修建和重建，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宏伟。这本书可能是主前二世纪写的。故事的第二本是尤底特书，这本书是在讲尼布甲尼撒王如何攻击派他的大将去对付以色列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些都不是真的历史，都只是一些传说。那么尼布甲尼撒派他的大将去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打算投降的时候，有一个寡妇，美丽的寡妇尤底特，她决定要解救以色列人，她就带着自己的女仆和食物到敌国那里去，要求见敌人的将军。将军看到她很漂亮，就被她诱惑了，她就住在将军的帐篷里。有一天他让将军喝醉酒，把他杀了，斩了他的首级，把他的头放在袋子里，然后潜逃出去，跑到以色列境内，让他们看到他这个弱女子所做的事，整个以色列人的士气就受到很大的鼓舞，他们一起感谢上帝，也称赞尤底特。这本书大概是主前二世纪写的。第三类是智慧的书。希伯来人他们讲智慧跟希腊人不一样，希腊人讲智慧都是玄思的，希伯来人讲智慧是实用的，在生活中实际可以行的。这一类的书第一本叫《传道经》，传道经里面是归智慧的源头与神，它也有很多像箴言那样的格言，比如说我们不要唠叨，不要怎么样，不要怎么样，我们应当怎么样，不应当怎么样，甚至有讲到生活的礼貌。智慧的第二本书是所罗门的智慧书，这一本书告诉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，记述他们在埃及以后的情形，讲到拜偶像的愚妄，依附耶和华的人所会得到的祝福。第三本书叫《祖先家言集》，这里收集了许多犹太教师的智慧言语。这三本书是智慧的。第四类是启示类，这个可能是犹太百姓在长期受到外力征服，感到害怕紧张而产生的。在现实的世界里面，好像神都抛弃他们了。按照启示论的作者，他们提醒百姓说，神没有抛弃他们，神是会用非常稀奇的方法来拯救他们。这一类的书第一本叫做以诺书，这本书有100多章，他提以诺是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诺没有死，升天了，所以它里面讲很多天体的奥秘，而且讲将来如何的审判，犯罪的天使会遇到什么样的事，以诺在天国旅行的时候 看到了什么，他揭发了天堂和地狱的奥秘，也讲到弥赛亚降临的荣耀，并且讲述世界的历史。在启示书的第二类叫做八路启示书，这本书论及以色列人被掳于巴比伦时候耶路撒冷的命运，不只描述耶路撒冷的命运，它也描述人如何期盼弥赛亚的降临。弥赛亚降临会带给人何等的安乐和祝福。这本书大概是主前第一世纪写的。下面一本关于启示的书是《摩西升天记》，这是讲摩西死前给约书亚的一些启示，他也讲到以色列将来会如何的发展。这个大概是主前一世纪初期的产品。再下一本书是《以斯拉启示书》，根据学者认为，这本书对于犹太教的神学有很重要的影响，它反映出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后以色列国力虚弱的情形，里面非常的悲观，人都犯罪，得救的人很少，可以说这个里面是一个悲观的犹太教的经典。第五类是一般性的著作，这些作品里面比较值得一提的第一本是禧年书，它记载从创造到出埃及之间发生的事，它另外有一个书名叫小创世纪。下面一本书是所罗门的诗篇，这本书显示他们对马克比家族的失望，并且宣称将来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要做以色列的弥赛亚。还有一本书叫做《十二先祖的遗言》，这个是包括雅各他每一个儿子在他死前留给子女的名言，有一点像创世纪49章里面雅各自己所说的话。这些遗言里面包括每个先祖的略传，通常会述说他的美德和罪恶，然后有一段勉励的话，最后预言他的子孙会有什么样的遭遇。下面我们要看的著作是哲学性的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本是马克比四书，这里面讨论为什么要敬虔，而且谈到各种的美德。他说人的德行要借着摩西律法中神的启示才能够达到，人要靠着神的启示才能够有真正的勇敢、坚忍这一类的美德。下面我们要讲的是护教性的，护教性里面最大特点是马克比三书。马克比三书记载有一个王企图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但是他总是被很神奇的力量所打退，因此他要把他的怒气发泄在国中的犹太人身上，他先用各种方法苦害他们，最后计划要集体灭绝他们。他找来几百只发狂的大象，要让这些大象踩死这些犹太人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异象，天使出现了，使这些大象转身去攻击王的军队，最后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收回他的命令，改变他的立场，他开始帮助犹太人。 最后一类是混杂的，这个混杂类的也没有办法把它归在任何一类里面，它们有不同的文体。第一本是耶利米书信，耶利米书信是以耶利米为名写信给那些要被掳去巴比伦的人，警告他们他们被掳的时间会很长，而且劝他们要坚定抵抗偶像的试探。还有一本混杂的书是但以理书的附加，但以理书的附加是讲这三个朋友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，耶和华的天使如何听他们的祷告进入火窑，使这三个人不被火烧伤，然后这三个人同声赞美。但以理书附加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苏沙拿的历史，里面叙述但以理援救一个犹太女子的经验。这个妇女受到两个好色的长者威迫，遭到他排斥以后，两个好色之徒就公然控告这个女子，诬赖她对丈夫不忠。于是但以理前来救这个女子脱离死亡，来证明这个长者，这两个长者做的是伪证。但以理书还有一段附加，这个附加的名字叫做比勒与龙，这个是指但以理揭露偶像崇拜的虚假，里面也有一些故事。先说但以理在古列王面前对于拜比勒这个假神有不同的意见，古列王说比勒神会吃人给他的供物，但以理为了要证实这件事情，或者说要反驳这件事情，他就把一些粉末撒在殿的地上，这些粉末显示出来吃祭物的并不是神，而是当时拜偶像的祭司和他们家人，因为这些粉末暴露了祭司来吃供物的足迹。这件事发生以后，古列王很生气，他就下令毁灭偶像，灭除祭司的制度。在比勒与龙的另外一个故事里面谈到但以理和王辩论，辩论什么呢？但以理说他能够杀死一个被敬奉，好像神一样被敬奉的龙，用这个办法来破除有关这个龙是神的神话。他结果真的把这个龙杀死，把这个龙烧掉了。这两次对于民间宗教的攻击引起人对但以理的仇恨，所以他被丢到狮子坑里，但是在狮子坑里他得到神奇的供养，而且被保护，几天之久狮子都不能吃他。最后王就承认但以理的神才是至大的神。在这些混杂的著作里面，还有一本是以斯帖书的附记，比较最著名的是以斯帖去见亚哈水鲁王的那一幕。弟兄姐妹记得，当莫迪改劝以斯帖去见亚哈水鲁王替犹太人求情的时候，以斯帖说我恐怕不能进去，因为我已经30天没有蒙王召见了，如果我进去王不高兴的话，不向我伸出金杖赦免我的罪，我就会被处死。莫迪改就叫以斯帖一定要去，以斯帖说好吧我去，但是你们要为我祷告。大家就迫切地为以斯帖祷告， 特别是以斯帖进去的时候。在以斯帖记附记里面一段，就是在以斯帖记第五章，以斯帖穿上朝服进入王宫的内院。附记里面加的就是他进去了以后，王看到以斯帖就勃然大怒，准备要把他杀掉。当他正要杀掉他的时候，众犹太人的祷告，这是加进去的，众犹太人的祷告发挥了功效，天上的神就改变亚哈随鲁王的心意，他本来要说杀掉他的话就变成了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求什么，是非常好的话。当然这个我要再提醒弟兄姐妹，是后来人附加的，并不是以斯帖记里面本来有的。在这些文章里面还有一部分是马拿西祈祷书，是指以色列的王在巴比伦做囚犯的时候所发出的忏悔祈求。刚才我们所举的这八类里面的书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今天考古学不断发现新的两约之间犹太人所写的经典，所以我们刚才所提的不能代表所有犹太人的经典，只是他们比较重要一点。现在我们就把两约之间犹太教他们所写的重要经典讲完了。讲完以后，我们有一个问题，犹太教应该怎么发展才对？在两约之间，犹太人有他们的自己的宗教了，就是犹太教。这个宗教能够给以色列正确的方向吗？这个宗教能够给普世人正确的方向吗？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讲过，旧约是对普世人的福音。在先知书里面也提到，耶和华的殿会有许多外邦人进来祷告。犹太教所讲的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呢？我们必须说不是。犹太教是一种自义的宗教，而且排外。犹太教后来发展有几个派，第一个大派就是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，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，对于其他的经典也不是那么看重。跟他们敌对的是法利赛人，他们对律法热心，不只是五经上面的律法，其他先知智慧文学他们也很看重，他们守许多的遗传。但是不管撒都该人或法利赛人，他们都偏离了旧约时候上帝所讲的恩典。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，法利赛人自义，这个对以色列的发展并不好。还有一派就是愤锐党，愤锐党根本轻看宗教，他们注重的是政治军事上的力量。这一派认为以色列人的前途在于他们能够独立于罗马人，能够把罗马人赶走。这一派也不是旧约时候神对以色列人所应许的恩典，同样对于外邦人也没有帮助。最后一派在圣经里没有记载，但是考古学很注重，就是爱色尼派，他们可以说是离群所居的一派，他们离开当时的世界，在死海附近居住。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他们应当离开这个世界，住在偏僻的地方，等候耶和华的再临。这一派既不出去传福音，又不见证上帝，死守一些规矩，也不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希望。 我们在看犹太经典以及犹太教派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说犹太人和外邦人真正的希望不在乎这些经典，也不在乎这些教派，他们的希望实在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很可惜的是，犹太人一直到今天绝大多数还不相信。他们不相信一个重要的理由，就是在两约之间所发展出来的犹太教，把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真相隐藏了。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，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，是一个受苦的仆人，是一个不被人看重的。而犹太人在两约之间所发展出来的犹太教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宗教，他们排外，他们不觉得外邦人有很多的希望，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大将军，是一个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异族欺负的将军。在当时，不管是罗马，是叙利亚，是埃及，是其他的民族，都是犹太人的敌人。他们没有想到弥赛亚是一个谦卑的受苦的仆人。两约之间发展出来的犹太教，使犹太人不能认识真正的救主，这是非常遗憾的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他们拒绝耶稣，救恩就临到万邦。而以色列人拒绝耶稣也不是永远的。根据保罗在罗马书上所说的，以色列人有一天会信靠耶稣，因此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为上帝奇妙的安排感谢他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虽然犹太人远离你，你还是爱他们；犹太人弃绝你，使我们这些外邦人蒙福。而有一天，你会使犹太人也信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谢谢你丰富的爱，奇妙的救恩。我们谢谢你奇妙的智慧。求主保守你的儿女，有一天都在你里面合而为一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谢谢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。今天我们讲完所有的课程，您听完了以后有任何的问题，都欢迎您写信给我。我的名字叫康来昌。下一次我们要把所有的课程做一个总复习，并且做一次考试，欢迎您到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愿神赐福与您。